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家庭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资产增值狂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城镇家庭而言，房子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家庭财富的图腾。每当夜深人静，无数人习惯性地打开房产交易 APP， 看着自家小区的挂牌价蹭蹭上涨，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与满足感，仿佛只要那串数字在跳动，自己就跨入了富裕阶层，随之而来的便是换车、旅游、消费升级的底气。在中国社会，对于这种住房财富效应的直觉判断长期以来非常清晰，房价上涨，居民敢消费，房价下跌，消费趋于收缩。这一逻辑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中确实普遍成立，因此也被相当自然地移植到了中国的宏观讨论中。一方面，房地产在中国家庭资产中占据着极端重要的位置，年城镇居民资产中房地产占比高达70%以上。另一方面，过去20余年持续上涨的房价路径也深刻塑造了家庭层面的行为模式。重房产，轻金融，房价被视为最核心的财富。毛国际清算银行 BIS 最新发布的一份基于蚂蚁金服支付宝海量数据的重磅研究报告，中国住房财富效应给出的结论明显更为复杂，也更打脸天天叫嚷着通过抬升房价扩内需的鼓吹手，稳房价并不一定能刺激消费，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产生反作用。房价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人都能带得动消费的变量，即便房价上涨，能够真正转化为消费增长的也只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特定人群身上。对更多家庭，尤其是年轻人而言，房价上升并不意味着财富增加，而更像是一种隐性的成本上升。购房门槛被抬高，未来支出压力加重，于是当期消费被迫压缩。换句话说，房价上涨对年轻人几乎不产生财富效应，反而更接近一项隐性税收。这份报告跟踪了2017年至2023年约20万户中国家庭的月度消费记录，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这种房价涨消费涨的线性乐观想象。这份报告利用大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支离破碎、高度分化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真相。在这个真相里，没有统一的中国楼市，没有普世的财富效应，只有代际之间、阶层之间被残酷撕裂的悲欢离合。这份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过去经济学家研究消费行为往往依赖于传统的问卷调查，这种方式充满了幸存者偏差和记忆偏差。试问谁能精准回忆起上个月自己在超市花了多少钱？谁又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因冲动消费而产生的账单？问卷调查下的消费数据往往是经过受访者大脑修饰后的理想状态，而 BIS 的这份报告直接调取了支付宝这一国民级支付工具的后台数据，意味着这份报告不是模糊的样本推算，而是对数以亿计的真实交易行为的直接观测。研究人员得以剔除噪音，利用工具变量法以土地出让情况作为变量，解决了经济学中著名的内生性难题，即到底是房价高导致消费高，还是经济好导致了房价高和消费高。首先，让我们看看 BIS 论文的主要结论和数据。研究利用支付宝2017年至2023年约20万中国家庭的月度交易数据，结论令人警醒，房价上涨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只在大城市显著存在，而在中小城市几乎缺失。具体而言，在包括北上广深等33个一二线城市中，房价每上涨 10%， 当地居民消费平均增长约 1.6%。这表明在这些城市里，房价上涨确实能带来一定消费提升，但在数以十计的三四线城市中，房价与消费增速没有显著正相关，房价涨并未有效拉动小城市消费者增加支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在三四线城市中，房价上涨对年轻群体的影响竟是负面的，房价越涨，年轻人消费反而被挤压减少。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BIS 论文提供了深入解析。从供给端看，不同城市房价周期迥异，而从需求端看，人口动态更加复杂，大城市人口净流入，小城市人口流出萎缩。数据显示，2021年一线城市人口仍增长 7.2%， 二线微增 0.2%， 而三四线城市人口却下降 2%。 人口前景影响购房预期，人口有活力的城市，住房被视为可靠财富载体。而人口萎缩的地方，房产未来价值令人怀疑，房价即使上涨，居民也未敢加大消费。由此 BIS 研究第一次系统地证明了中国不存在简单统一的房价消费正向联动机制。相反，房地产对于消费的影响高度分化，取决于城市的发展层级和人口趋势。在此之上，住房财富效应在代际和身份层面同样呈现巨大差异。 BIS 论文揭示，在一二线城市中，房价上涨主要带动老年家庭和已有房产者扩大消费，而对年轻人几乎不起作用。在三四线城市中，年长者的消费也许受益于房价上升，但幅度小于大城市同龄人，而年轻一代则明显受到挤出效应影响，房价越涨，他们消费越受打击。同时，对比房主与租户，只有拥有房产的人会因房价上升增加消费，而租房者毫无所谓。对于后者来说，涨跌的房价只是旁观的数字。这一系列证据表明，房地产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极其有限且不均，主要惠及资产丰厚的中老年房主，而年轻人和无房者非但享受不到，还会因为房价高企更加压缩开支，例如为了攒首付而不得不省吃俭用。这表明房地产从来不是普惠式的消费引擎。值得强调的是， BIS 研究的结论并非特例，一些学者早就提出中国的住房财富效应可能远远弱于西方，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制度下，家庭难以通过抵押房产来提取现金消费，房价升值更多只是账面富贵。虽然中国也有房屋抵押贷款，但其规模与财富效应仍然偏低，没有现金提款机，房子再值钱也难变现为当期购买力。事实上，早在2011年到2013年的数据中，就有研究观察到房价上涨对消费存在负弹性，尤其在购房压力大的群体中体现为消费减少。 BIS 的最新分析不仅印证了上述观点，还进一步细分了在哪些城市、哪些人群上为正、哪些为负，从而乖醒了仍迷信楼市万能药的政策制定者们。房地产不再是能简单刺激全民消费的灵丹妙药，反而因为分化严重，成了撕裂代际和城乡消费鸿沟的一把双刃剑。从区域视角看，中国房地产与消费的关系可谓冰火两重天。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多数省会，新一线城市中，房价多年来高歌猛进，居民也习惯了房产升值带来的财富膨胀感。这些城市往往聚集了高收入人群，完善的服务业和更好的社会保障，因此消费水平和增速相对较高。 BIS 数据显示，其样本覆盖的33个一二线城市贡献了全国零售消费总额的 37% 以上。可以说，大城市既是财富效应的主要发生地，也是消费的大头。当房价上涨时，这些城市中拥有房产的中产和富裕阶层的确倾向于增加可选消费，例如升级耐用消费品、旅游和娱乐消费等，从而带来一定正反馈。值得警惕的是，大城市里享受财富效应的人群往往是既得利益者，边际消费倾向未必很高。一个典型中产家庭可能因房产增值而感觉更富有，但也可能选择将收益用于投资第二套房或股市，而非显著提高日常消费。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内部也存在不小的群体差异。高房价对租房的年轻劳动者来说只是生活成本，谈不上激发消费。而对有多套房产的富裕家庭而言，消费早已不是约束，其增量财富很可能沉淀为储蓄或资本再投入。大城市的房价繁荣带来的消费拉动隐含在结构性失衡之中，汇集者主要是年长且资产雄厚者，年轻人和低资产者的消费则未受提振，甚至被房价高企所挤压。再看广袤的三四线城市，情况截然不同。许多中小城市在过去十多年搭上了房地产快速发展的列车，表面上高楼遍地，但实际人口和产业支撑不足，形成大量空置房和鬼城。当初地方政府依赖卖地财政大举兴建的新区，如今却面临人口流出、购房需求匮乏的困境。房价在这些城市缺乏长期上涨动力，近两年更是持续阴跌，居民对于房产的财富预期趋于悲观。 对于早年贷款购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下跌侵蚀资产，反而可能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不确定。对于尚未买房的年轻人来说，房价下跌虽然提高了可负担性，但他们往往担心房子再难保值，不敢贸然出手，反倒倾向继续观望和存钱。拜斯的研究揭示，正是在这些三四线城市中，房价与消费呈现出正相关缺失，甚至负相关的局面。房价涨，年轻人更焦虑，购房难而省吃俭用；房价跌，某些有房者可能松一口气，增加少许消费，但整体效果微弱。实际上，小城市消费低迷有更深层原因，产业单一，收入增长缓慢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本就偏低。他们缺乏信心去扩大支出，即便房价偶有反弹，也更可能被解读为炒作或短期现象，难以改变谨慎消费的心态。区域分化还体现在地方财政和政策反应上。大城市财力相对雄厚，有条件发放消费券、补贴新能源汽车等方式直接促消费。小城市则财政捉襟见肘，更多寄望于刺激楼市来盘活经济。这种路径依赖形成了一个死亡螺旋，楼市低迷，地方财政收入下滑，无力改善民生和提振消费，居民预期转差，消费更低迷，楼市更卖不动。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约 6.7 万亿元，同比大跌 23.3%， 2023年继续下滑到 5.8 万亿元，较2021年峰值暴降近 32%，而2024年继续下滑至 4.87 万亿，2025年前11个月仅有 2.9 万亿，全年继续雪崩式下滑已成定局。土地财政失速使许多三四线城市财政吃紧，基本公共支出和惠民政策难以为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拖欠教师公务员工资、增加罚款收费来弥补财政的乱象，这无疑进一步打击了当地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当基本公共服务和就业前景都无法保障时，指望抑制楼市松绑政策就让大家跑去买房、掏钱消费，实在是本末倒置。区域间这样的恶性循环，正是当前中国消费分层困局的缩影。在理解房地产与消费的关系时，人口结构和家庭资产状况是不可忽视的维度。中国家庭对于房产的偏好和依赖可以说是世界之最。更令人瞩目的是，2019年调查数据，城镇家庭户均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 96%， 其中将近 40% 的家庭拥有不止一套房产。住房作为财富载体的普及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过去几十年里相当多中国家庭通过买房积累了资产。然而，这种全民皆房主的表象下，其实隐含着巨大的代际与阶层差异，也塑造了截然不同的消费心态。首先来看两代人的差异，老一辈，尤其是50后、60后，大多已经通过单位分房或早年低价购房解决了住房问题，很多人持有多套房产。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房改和楼市黄金时期积累了巨额房产财富。对于这些家庭而言，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是真实可感的，房产升值让他们的账面财富水涨船高，也许因此更愿意提高生活品质，比如装修房子、升级家电、旅游养老等。 BIS 研究显示，在一二线城市，年长群体的消费对房价上涨的弹性约为正 2.9%， 也就是房价每涨 10%， 非住房消费增 2.9%， 明显高于年轻群体。即便在三四线城市，老年人的住房财富效应依然存在，只是幅度较小。这反映出老年房主往往已经没有房贷压力，房价上升带来的致富感更容易转化为当期的消费，哪怕只是多吃一顿好的，或多给子女一些经济支持。此外，老年人的消费偏好与年轻人不同，更注重医疗保健、休闲等领域，某种程度上对房价敏感度也不同。然而，无论如何，拥有房产的老年群体是房价上涨的受益者和消费跟随者，这是现实的一面。而年轻一代，也就是80后、90后乃至00后，所面对的则是另一番情况。对于许多城市青年而言，房子更多是一种沉重的财务负担或遥不可及的梦想。一方面，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白领如果想买房，往往要依赖父辈资助或背负高额贷款。 在房价高企的环境下，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中相当大部分需要用于按揭还款，日常消费自然不敢放肆。房价继续上涨，只会强化他们赶紧多存钱，减少消费，以备支付更高首付和月供的动机。另一方面，那些尚未买房的年轻人眼看房价节节高升，更是倍感压力，只得被动提高储蓄率，推迟结婚生子等消费性支出。在小城市，虽然房价绝对水平较低，但当地年轻人的收入和就业前景也相对有限，他们同样需要攒钱才能应对未来的不确定。结果便是，很多年轻人将大笔收入锁定在银行存款或理财中，而不是用于当前消费。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住户存款已达到162万亿，居民净存款超过78万亿元，创下历史记录。这种超额储蓄正是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在失业浪潮和楼市不稳中选择谨慎度日的反应。央行的居民问卷也多次显示，倾向更多储蓄的居民比例远高于更多消费的比例。2022年底，只有约 22.8%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增加消费，同比还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背后是年轻群体对未来收入、就业和住房等问题缺乏信心的真实写照。BIS 的结论也印证了这一点，房价上涨对年轻人的消费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可以说，房价之于年轻人，更像一种隐性的税负或债务，而非财富源泉。因此，当前中央政策同时想要房价止跌回稳，和大力刺激消费之间是存在根本性矛盾的。除了代际差异，还有不同身份的分野。同样年龄层的人，有房与无房的消费心态和能力截然不同。对于已经上车的房主来说，自住房产提供了一定经济安全感，房价上涨时净资产增加，他们可能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消费。即使房价下跌，日常居住需求仍在，心理冲击相对有限。而对于租房者或还未买房者，他们缺乏资产增值的受益，却真切感受到房价高企带来的生活成本和压力。在大城市，租房族往往将收入的大头支付房租，消费能力受限。在小城市，无房者则面对着进退两难，存不下足够的钱买房，就难以成家立业。若为了攒钱，就只能压缩当前消费。更不公平的是，过往楼市繁荣时期，一些有房家庭通过卖房获得巨额收益，大幅超出劳动所得，从而能轻松消费乃至转移海外。而同期无房者不仅错过财产增值，还要承担更高房价和房租，消费前景愈发暗淡。这种马太效应撕裂了消费能力的分布，握有大部分房产财富的人群或许还能消费稳健，而剩下的人口，尤其青年新市民，则被高房价挤压得不敢消费。 BIS 论文通过数据揭示，只有房主在大城市里才明显受益于财富效应，这事实上点明了当前消费低迷的一个根源，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使大部分人并未真正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在财产性收入差距下越发谨慎，节衣缩食。探讨房价与消费问题，不能回避深层的体制性因素。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塑造了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居民消费的模式和意愿。其中，土地财政、金融意志以及融资渠道限制等结构性问题，犹如几道紧箍咒，束缚着居民消费的手脚，让稳房价、促消费的如意算盘难以打响。首先是土地财政的桎梏。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由来已久，我们也进行过多次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再看金融意志与消费渠道的问题。所谓金融意志，是指通过行政手段压低存款利率、控制资本流动等政策，使居民储蓄以低成本服务于国家投资需求的体制特征。在中国，长期低利率和有限的投资渠道，使老百姓缺乏让财富保值增值的可靠途径。房产曾经几乎是少数可跑赢通胀的投资选择，于是全民购房热潮不断。而金融体系对住房贷款的大力支持，低首付、高贷款额度，也助推了居民加杠杆买房。最终结果是，家庭资产高度集中于房产，金融资产配置不足，一旦经济环境不稳，消费首先被削减，以保证房贷等刚性支出。 比如，当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失业风险增加时，居民不会卖房，因不易变现且涉及居住，只能削减消费来维持偿债和储蓄计划。金融意志还体现在居民获得消费信贷支持的渠道狭窄。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房价上涨时，居民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提取现金用于消费，如美国的房屋净值贷款或现金再融资，从而将一部分房产升值转化为消费动力。但在中国，受政策和监管限制，抵押贷款多用于购房而非消费，且银行对于消费贷用途管控严格。房子升值如果没有出售变现，只能停留在账面财富，自然削弱了财富效应对及时消费的传导。这也解释了为何 BIS 的研究和此前一些研究都指出，中国的住房财富效应相对有限，甚至在某些群体为负。归根结底，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对消费金融的抑制，使得居民即便有资产也不敢不便消费。同时，低存款利率环境下，居民为了实现财务目标，不得不更加大量储蓄本金，这又进一步压缩了当前消费。可以说，金融抑制政策在宏观上支持了投资和房地产业，却在微观上扭曲了居民的消费储蓄。选择居民被迫储蓄和购房，以求保障未来，消费意愿被结构性压低。最后，不得不提到住房制度与地方债务体系本身的限制。一方面，中国住房制度在市场化进程中始终缺乏长效调控机制，没有房地产税等财产持有成本，投机炒房屡禁不绝，房价飙升透支了居民几十年的未来收入。而当局口号上强调房住不炒，实际却迟迟未能推出实质性技术改革，如物业税和保障房大规模供给等，导致市场预期反复无常。政策朝令夕改之间，普通消费者更倾向于谨慎观望，消费和置业决策都趋于保守。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金融风险上升也间接抑制了消费。银行体系近年不良贷款攀升，影子银行整顿使很多原本流向房地产和基建的资金受限。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受限后，不少在建项目停滞，相关就业和收入都受影响，这些都会削弱居民消费能力。而中共对于社会福利的敌视，又不愿大规模刺激消费或发放现金，如此进退维谷之下，政策层面迟迟拿不出提振消费的重拳，转而寄希望于拖住房价软着陆来间接稳消费。然而，正如 BIS 所分析的，在结构性矛盾未解开的情况下，稳住房价并不能稳住大多数人的钱包，这正是当前经济政策左右掣肘的写照。要保地产，债务风险高企，要促内需，又不敢真正放手居民部门加杠杆，或政府自己扩大民生支出，体制性的束缚使政策陷入两难，最终只能在原地打转，兜兜转转好几年也难见起色。 BIS 这篇论文的发现无疑打脸了中国决策层，长期以来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正在侵蚀经济转型的基础，并加剧社会代际撕裂和区域失衡。稳房价救消费在现实面前已被证明是一个迷思，房价不可能无限上涨来支撑消费，而且其受益面狭窄，弊大于利。继续将宝压在房地产上，无异于饮鸩止渴，寅吃卯粮。这种政策思路需要彻底反思和转变，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直击消费不振根源的改革和举措，而非绕道楼市去迂回救国。可是，面对消费疲软与房地产泡沫风险，中国的经济决策层依旧掩耳盗铃，避重就轻，不愿直面改革难题。他们高举稳房价口号，实则将地方财政与楼市深度捆绑，成为房价泡沫的人质。过去几年，各色楼市救市政策层出不穷，但大多是以改革之名行维稳之实的伪术，既不触动深层次利益格局，又竭力拖延结构调整的痛处。例如，酝酿多年的房地产税改革，从提出至今年年讨论，年年推迟，如今依然难产。凡此种种真正触及利益的举措，无不胎死腹中，取而代之的是行政手段粉饰太平，把不断膨胀的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又以中低收入者和无房群体为甚。其直接后果是居民和地方债务高筑，年轻一代背负沉重房贷被迫透支，未来地方政府因债务掣肘而更不敢让楼市失速。 当局将经济推入债务泥潭，却仍妄想以房价不跌、信心不散的幻想来维系信心，实为一种自欺欺人式的治理。